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六题，名为《天使者所传讲的新神学谬道》。信仰的大摇动已经来到，晚雨复兴即将来到。主在书信中指出，末后老底家时代教会将经过三个灵性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阶段。接着是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的转折阶段。正如怀艾伦在大摇动的意象中所见的情景，是指教会内部的信仰大摇动，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因此晚雨复兴正是要随着大摇动之后出现。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一章，这里的所谓吐出去，晚雨复兴前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正如怀艾伦在正言精选第三册第一篇末了第二段中明确指出，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三章十六节。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又如在另一篇证言中所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者是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现在普世各国上帝子民目前正在经历信仰上的大摇动的阶段，可见晚雨复兴即将来临了。预言之灵也明确的启示，老底家教会必要经过信仰上大摇动的经历，然后才能进入圣灵晚雨所带来的空前的圣功大复兴。但大摇动的经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正如怀艾伦在大摇动的意象中已提到，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颜，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既或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要被炼净纯洁。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出现，并不断在扩大。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谬道在论战。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怀艾伦另一篇预言，我们只是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 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是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述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二，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正如上述预言之灵所告诫我们的，严重的谬道已在本会中出现了，不可忽视新神学所传严重谬道的危害。1980年戴斯莫夫特首先传出了新神学的谬道。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夫特因反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否定第一位天使的警告，而被总会解除教职。他毫无根据地攻击圣经中查案审判的真道，会使信徒失去得救的保证和喜乐。因他片面认为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完全因信靠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信徒行为表现无关，和靠主追求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这却是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每一个信徒都能靠恩得永生进天国，不需要进行查案审判。他也是毫无真实根据，似是而非，吹毛求疵的批评怀爱伦著作也有错误的人。他被解职后，忍不断地散布他的谬道，受他迷惑的学生和人员，至今仍在教会中工作着，并不断担任着教会的要职，如神学教授、牧师、研究、出版机构和部门的领导。他们仍或明或暗地想篡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例如，有一个位居要职的神学家陈纽称，查案审判不是像本会先辈们和善恶之争一书中解释的那样，要审查每个信徒的案件，决定能否得救，而只是在上帝面前完成一种法律的手续，为我们全体信徒做一次总的辩护，宣告我们无罪。他们中也有些人说，查案审判只是要审查我们是否信靠主的救恩，而不是要审查我们的行为，因他们认为我们只要信靠主的救恩就可得永生，和信主后行为好坏无关，和在主里追求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这种谬道出现在本会中真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信心和行为是可以分离的吗？经上再三告诫，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2章14-26节。主耶稣在查案审判结束时也亲口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12节。其实 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一个信徒若不肯真正的信而悔改，靠主宝血得蒙赦罪，靠主恩助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他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但这些新神学观点者却自认为是靠恩得救的，并污蔑那些不接受他们错谬观点的人是靠行为得救的，是律法主义者。他们宣讲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者有意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死的罪人就是悔改了。其实没有真正悔改认罪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箴言书28章13节，使徒行传3章19节，雅各书2章14到26节。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只讲因信称义，不讲因信成义，不讲靠主成圣，或者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说什么成圣不是无罪的意思，因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今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们认为基督所取的人性是属于亚当犯罪堕落前的人性，是不可能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基督一生才能完全圣洁无罪。又认为我们的人性是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我们今生不能像耶稣一样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只有将来到天国里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后才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们也或明或暗的不断散布反对怀艾伦著作的言论，更多的时候是打着怀艾伦著作的旗号，片面甚至歪曲引用他的著述，支持他们的错误观点，达到反对他著作的目的。怀艾伦在著述中始终不断地指出，基督是取了和我们完全相同的血肉之体和人性，但他却借着恳切祷告，不断靠赖圣灵的大能，彻底地致死了人性中的罪性，度过了完全圣洁无罪、充满了爱上帝爱人的人生。我们若在主里靠主恩助，也能过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生活。以上这一派人的观点，我们称之为新神学的错谬观点。名为天使者在预言之灵讲座上所传讲的严重谬道。在公元2000年，华安和港澳区会从总会怀艾伦著作托管委员会请来了一位委员，名为天使者，为区会的所有传道人举办了几天预言之灵研习会。我虽不属区会，也在最后一天去听他的讲论。这个委员自命为神学博士，照理说呢，他的职责应当是维护和兼顾人们对预言之灵著作的信心，但他做的却是相反的工作。他最后一天自问自答，预言之灵著作有错误吗？当然有错误，圣经也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呢？他却举不出例子来，竟像上述戴斯莫夫特一样胡说。怀艾伦在1911年再版《善恶之争》一书时，接受了文书的意见，改正了1888年版本中的错误，事实上只是采用了一个更好的说法，只加了一个字以防止别人的误解，而根本不是改正错误，其实就是不加这个字，看完整段整章也不会发生误解。可详见本书第40题应正确认识预言之灵著作一文中的详述。后来有年轻传道人在会上提问，那么以后我们是否还要相信包括善恶之争在内的五本丛书仍是属于预言之灵著作呢？他竟回答说，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事。其实善恶之争的前身就是以预言之灵卷4的书名在1884年出版的， 善恶之争是在1885年夏季和1888年出版的，并于1911年再版。接下去最后一堂课彻底暴露了他的真思想。他首先声明，我以下的内容是你们要我讲的。他一开始就自称对希伯来原文很有研究，还曾参加过翻译圣经的工作。接着就强词夺理地说，犹太人一年一度的赎罪大日，按原文可翻译为保护大日。赎罪大日的观念是犹太人的异端。他立即反问大家，我们的罪是什么时候得到赦免呢？岂不是在我们信主悔改时就得到赦免了吗？既然已经赦免了，还需要什么赎罪呢？因此赎罪大日应翻译为保护大日，意思就是保护我们脱离撒旦的控告。他又进一步发挥说，基督1844年开始进行的查案审判，并不是像本会先驱们的解释那样，要审查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案件，来为我们赎罪，并决定我们能不能得救。因为我们的罪早就被赦免了，我们早就有得救的保证了。所谓基督参加审判工作，实际上只是要在审判中履行一种法律手续，要为我们全体上帝子民做一次总的辩护工作。撒旦要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有罪，基督却要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辩护，宣告我们无罪。接下来在提问的时间，我回应他两点。第一点，我回应说，你说我们的罪在信主悔改时就已赦免了，是不错的，但我们不是一次赦免就永远赦免。假如一个信徒开始几年热心爱主，不断地靠主追求离罪成圣，后来却渐渐地贪爱世界，被罪引诱离开了主，并至死没有悔改归主，他以前已蒙赦免的罪仍要向他追讨。他有意避而不谈地只回答了一句，你的说法很有意思。接着第二点，我向他指出，你对查案审判所做的这样的解释和怀艾伦在善恶之中的解释是完全相违背的。他竟回答说，怀艾伦在那时代不明白圣经的原文，其实是他自己在强解圣经的原文。名为天使者在安息日学科中所散布的严重谬道，在2004年港澳区会从总会圣经研究所请来了四位神学家，为区会所有传道人举行了几天圣经研习会。我虽早已退休，也主动去参加了听讲。其中有两位神学家对圣经很有研究，对怀艾伦著作是很重视的，有两位却是属于新神学的观点。想不到其中的一位圣经研究所所长就是上述大讲谬道之人，现在安息日学学科的评鉴委员会很可能就是在圣经研究所成员的参加和领导之下。近年来的安息日学学科称为高级学科安息日学研经指引，时常会加上这样的声明，高级安息日学研经指引是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安息日学部编著，这份指引接受全球安息日学评鉴委员会的指导，由委员们担任咨询编辑，这份指引注入了委员会的意见，因此不全然代表作者本人的看法。我们看到近年来的学课有时编写得很好，肯定是属于本会纯正信仰观点的作者所写的，但也会被加入一点作者不同意的片面或错误观点，有时内容很差，必是属于新神学观点的人所写的，但明显的错误也不多见，因为有些信仰纯正的神委必会纠正他们，虽然也难以彻底纠正。因此我们研读安息日学课内容时，必须完全以圣经教训为根据，以预言之灵著作中的解释为指导。2008年第四季度学课 救赎和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由上述研圣经研究所所长写的，没有见到上述这样的声明。我查看了学科内容，在讲到赎罪日洁净圣所的意义时，第六、第七课根本不提查案审判仪式，虽未见他再提到上述错谬观点，但他也一句不介绍善恶之争中的正确解释观点。他在全书中所宣讲的观点，正如一开始的导言赎罪的争议中所显明的，仍是强调一信就称义得救，甚至连悔改认罪的要求都不讲，更不提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的必须。也许我们会发现他书中也几次提到悔改一词，但却发现他对悔改的定义是和圣经的教训不相同的，并没有悔罪改过的意思。他说，当悔改的罪人把祭牲带到主的面前，他们就是承认自己是应当死的罪人，但他们也表明信心，相信主接受这动物作为他们的替身，他们就可以得到饶恕。我们对自己的罪负责，这是不可少的，这又称为悔改认罪。见第六课的主题思想。怀艾伦在喜乐的泉源中解释说，悔改包含着畏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并在第三章中详述了悔改的争议，在第四章中详述了认罪的争议，但在上述学课中根本就看不到这些悔改认罪的重要教训。他在学课中也有一次提到重生，但他认为一信就重生，不提真正的信，必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实质内容。他是这样说的，上帝借着基督所实行的乃是唯一的救赎，他们相信他，现在就有了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第十二课，怀艾伦在喜乐的泉源第八章中论到重生，却是这样说的，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之为重生，又如农夫撒的好种子发芽生长，那才信悔改归向基督的人，乃是像才生的婴孩，在基督耶稣里渐渐长进，以致成人。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他在安息日学学课第十一课最后一段中还提到，神学家为了要了解恩典的动态性质，常常提到两种恩典，一种是普世恩典，另一种是成圣恩典。他认为怀艾伦以下一段话就是论到普世恩典，上帝将他圣子这无比的礼物赐给人，就是使恩惠的空气环绕地球，与真的空气弥漫大地无异，凡愿意呼吸这活命空气的人就可以活着，并能在基督耶稣里面长成十足的身量。怀艾伦著喜乐的泉源第八章五十五页，这就是普世的恩典，凡选择接受他的人都可获得。其实怀师母这一段话不但包括他所说的普世恩典，而也包括了成圣的恩典。一个人能在基督耶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这说明他的心灵品格已在基督里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一个不离罪成圣的人，又怎能在基督里长成十足的身量？这种将所谓普世恩典和成圣恩典分开来的说法是很危险的，等于是在宣讲普世的使人得救得永生进天国的恩典和离罪成圣的恩典是没有关系的，等于是在宣讲不离罪成圣的圣信徒呢也是可以得永生进天国的。其实一个信徒如果不肯在基督里不断地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如果不肯信靠主的救恩，完全遵守上帝至爱至圣至义的律法，就等于有罪不肯承认，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他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 他在今年圣经研习会上所传讲的严重谬道，在2013年3月8到10日所举办的港澳圣经研习会上，这个名为天使者也来了。我感到有两位牧者的观点呢是纯正的，但是名为天使者的错谬观点仍然没有改变。他提出福音信徒生活方式的最低要求，每天祷告一次或两次或几次都可以，圣经没有规定。其实按照圣经的教训和属灵的经验，基督徒每天至少早晚两次祷告，并还要学习随时随地不断的祷告，并且不吸烟，不吃不洁净肉食，安息日穿干净衣服参赴聚会等等就可以了。他又说，生活方式和得救问题无关，但如果不实行上述最低要求，就有被盗的危险而影响得救。他一句不提信徒必须不断的信而悔改，遵守上帝的律法，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因为在他的信仰观点中啊，认为得永生和遵守律法无关，和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无关。他认为信徒只要信靠主的救恩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其实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信徒若不肯信靠主的救恩，严格遵守上帝的律法，追求完全的离罪成圣，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我们也绝不能得永生进天国。使徒保罗告诫我们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6章15到16节22节怀艾伦也解释主所传的福音，也就是主的救恩，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信而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0到21节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主耶稣也早已告诫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总会圣经研究所的一位神学家的见证，正如在公元2004年，从总会圣经研究所来了四位神学家，为港澳地区的所有传道人举行一次圣经研究会。其中的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基哈特·朴范德对圣经和神学却有很深研究，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专题神学报告，福音信徒当前的神学思潮。他说，本会的神学思想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 但最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分歧，特别是自从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夫特因反对1844年开始竭尽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而被总会解职以来，受他影响的学生和传道人至今仍在教会、机构、神学院中，以致现在出现的神学思想已分成四派。一派是自由放任神学，一派自以为是福音派，只讲片面的福音，不讲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或改变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的正确讲法。一派的是观点变得偏激的自称传统的极端派，一派是正统保守的主流派，坚持本会的28条基本信仰和坚信预言之灵著作。近些年来，国外新神学的片面虚假的福音观点和各种有关的错误观点，以及各种偏激狂热的错误观点也逐渐传入和影响到国内，在国内本会中造成混乱和摇动。中心爱主的全球总会会长所做的劝告，也正如新当选的本会全球总会会长、中心爱主的上帝仆人泰德·威尔逊牧师呢，在开始就职的重要讲道中所做的劝告：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种声称细心的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的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怀爱伦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势力，竟然诱使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使我们取得现在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坚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译者按此段引自特别证言中我们信仰的基础，出版于1904年怀艾伦在世时。他又劝告说，往前行，不要向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最大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了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 不应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奇异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目前正是教会内部信仰大摇动之时，晚雨圣灵即将配降，晚雨复兴即将来临。最近30年来出现的这场教会内部的信仰大摇动，必将促使上帝忠心仆人和爱主的渔民更加悔改发热心，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更加恳切祷告，深入查考研究圣经，以维护圣经真道，抵挡谬道，保护主的羊群，并加速被炼净，准备好自己接受晚雨圣灵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的使命。同时这场信仰的大摇动也必将促使一切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或争权夺利、分派结帮的，或坚持传讲和接受谬道的人被主从口中吐出去。这里的所谓吐出去，开始时期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正如本文开始时所引用的怀爱伦的证言中所指出的，现在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美国全国性星期日律法通过后，会对本会守安息日的信徒带来大逼迫，就是所谓的小艰难来临，包括下令不得做买卖，杀害许多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上帝渔民等等，然后才有大摇动，接着晚雨圣灵配降。这种看法和善恶之争38章和39章中讲到的幕后次序和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实西欧各国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也就是星期日商店、工厂和学校必须关门，不可营业、生产和上课，否则要罚款和坐牢。美国有许多州也早已制定了这种律法，相信美国国会也会很快通过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但是即使通过了，也不会对上帝渔民有逼迫。因为怀爱伦早已盟主指示，当此律法未通过时，教会应尽可能的反对他的通过，但是一旦通过后，就不要去干犯他，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逼迫。本会信徒应将这一天用作个人传道工作，也可以在教会中开布道会或研经讲道聚会，这样做并不违背上帝诫命，也不会受兽的印记。但预言之灵提到，以后日子将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还将会利用政府愤怒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那时考验才会真正来到。安息日必要成为上帝渔民忠诚的大考验。教会证言卷九284到290页，291到292页。但是美欧各国中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怎么会被激怒，要利用政权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呢？这种禁止守安息日的信仰上的大逼迫是怎样会形成的呢？倒是由于上帝渔民经过上述30年来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星期日法案出来前后形成高潮，做好了准备被炼净，而接受晚雨圣灵浇灌，圣公空前复兴，使许许多多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他们，再加上撒旦邪灵的迷惑和煽动，更激起了他们的怒火，世界各处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也都会如此，要逼迫在晚雨复兴中大有能力的坚守和传扬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小艰难的开始。在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巴比伦教会对晚雨复兴中上帝的仆人和渔民愤怒如狂，然而上帝所派的四位天使仍要继续执掌四方，必不会有总体的逼迫上帝子民的斗争，使他们可以继续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至于下令不得做买卖，并要杀害所有坚守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等等，都是发生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时期中。但那时由于上帝大能的最后救护，没有一个忠心爱主的渔民丧命。在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已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因此我们上帝渔民现在并不是要等待星期日法案通过后的什么逼迫来到，而却是要为晚雨配降加紧准备和恳求，并热心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之时。我们现在首先要加强个人的祷告、读经和灵修生活，不断在主里追求属灵生命的快速长大成人，心灵品格的全然成圣，随时每天终身不断求靠主保举的功劳，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的榜样，使自己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并和主内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我们还要特别借着祷告热切研究圣经真道、但以理启示录预言和预言之灵著作，并和主内同工同道，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个人尽快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共同不断地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像五旬节120几个门徒一样，争取成为第一批或较先一批晚雨浇灌的渔民，晚雨复兴就必能提前来到。